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9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去执着中注意发挥发正念的作用，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4号。开始走入修炼时，我是一个要求严格、观念很重的人，情重、爱面子、情绪化严重、党文化重等等，所以在以后的修炼中，除了有中共邪党的迫害，最大的修炼中的障碍就是自己厚厚的观念了。在以后的修炼中，很多时候觉得执着明明白白的就在那里摆着，但是就是觉得去不掉，我因此也很苦恼，也不断的学法，这些年来法学的不少，觉得也能跟上，也能悟到法理，就是一些执着，比如争斗心、说话情绪化严重等等，一直不好去除，后来实在是不行了，甚至大量学法也觉得抑制不住那些翻上来的观念和人心。在一次发正念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不把自己观念执着背后的干扰作为重点清除呢？清除了观念执着背后的干扰因素，去执着也许就会容易很多。于是我发正念时，一般在后5分钟就加上一念，清除我的争斗心和说话情绪化的观念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的干扰与破坏，包括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的东西和一些虫子、细菌等乱七八糟的那些卑微的生命。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渐渐的争斗心和情绪化的观念表现已经很小很小，甚至没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执着，只要自己意识到的执着人心，在平时发正念的时候就具体锁定它，清除观念和执着背后的邪恶干扰，这样去起执着来就容易多了，心态和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平和，效果确实很好。我们是正法修炼，谁也不配干扰，我们的修炼是为了救度众生，而邪恶就是利用我们有观念和执着，从而干扰我们修炼。对于我们来讲，最耽误的是救度，因为修不好自己就救不了人，或救人的效果很差。从99年以后，我们就不是单纯的个人修炼，是真正的在正法中修炼，同时破除邪恶的迫害，救度众生。执着难去也是因为邪恶的干扰造成的。举个例子说，如果我们的人心执着就像一个个马蜂窝一样，上面住满了马蜂，一味的想去摘掉马蜂窝难度会大，如果先把马蜂窝上的马蜂清除掉，再去摘马蜂窝就容易多了。把马蜂窝看作是我们该去的执着和人心，而上面的马蜂就是观念背后的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的干扰。方法对了，修心去执着就快了，当然平时的静心学法是必不可少的。以上是这些年来自己去人心执着的一点体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小弟子在一起时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5日。弟子的点滴进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看护，由于长期浸泡在党文化中，意识不到，提高不上来，师尊看我不悟，
就安排小弟子我的外孙女儿来帮助我。第一部分，放下自我才轻松。我的小外孙女儿去年4周岁，会背很多红吟中的诗词，我给她起了一个小名叫悠悠，她自己让我叫她悠悠宝贝。每每我俩发生矛盾僵持不下，她想听我的时候，她就说叫悠悠宝贝，叫了她就听话了。悠悠宝贝来家后经常为点小事大哭大闹的，没完没了，甚至躺在地上不起来。那时我不会羞，气恨而忍，忍得很艰难，经常是不搭理他，僵持不下，结果可想而知，害得他咳嗽，嗓音哑，眼皮肿，每次都是实在过不去了才哄哄他。现在回想起来，自己是如此的不理智，被执着、争斗心、坚持自我等带动得如此厉害。悠悠，真的很对不起，姥姥错了，更对不住师尊的良苦用心。发生这些事是让我提高的，我却用常人心对待，机会一次一次的错过。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发正念，他过来让我找水彩笔，我马上就火了，说他你这是干扰，都学了大法了还干扰。他哭个没完，我正念也没发成，心里这个气，事后就报复他，答应过的玩具不给他买了，还撵他走，走吧，找你妈去吧，别在这里了。我完全用人的办法在对抗，他更是没完没了的哭。想起那时自己的心是恶的，是畏私的，就是不给找，不能耽误我做3件事。师尊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我所有的执着，包括发火、大喊大叫、报复、恐吓、撵孩子走、不讲信用等，都用影响了自己做3件事掩盖过去了，自己还一次次的伤害着小同修。悠悠宝贝来家的第一天就说，姥姥，你知道我干什么来的吗？我是来得大法的。那晚叫孩子来学法，他就是不过来。我心里难受极了，本来要背法的，睡前要背新学的，由于自己做得不好，耽误了小弟子学法，我痛悔莫及。我一定要做好，下次一定要做好。我那天答应他做手工，可由于忙，到晚上12点发正念的时间了。我说，今天太晚了，不做了，明天双倍补上。他又不干了，就是不睡觉，并说我，今天你别想睡觉，背红吟三，谁是谁非，你自己背，背10遍还多。他又问，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我说，没守信用。其实我是不想和他一起做，觉得没意思，耽误时间，又怕早晨起不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想干不想干，我悟到这个情派生出的是私，就是不管别人的感受，千方百计的用各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我就是要修去这个情，想干不想干， 和他派生出的私心。我把心放下了，不再想什么时候该睡觉了。悠悠说，要用心做。他态度可认真了，就是专心的做，不考虑别的。那一刻，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把自我放下后的轻松、舒服是从来没有体验到的。啊，没有了自我是如此的幸福。第二部分，孩子的纯真照出了自己的不足。四岁的悠悠经常和我一起发传单，有一次他尿了裤子，我摸着湿漉漉的棉裤，立即说，不发了，赶快回家换裤子。他就是不回去，坚持要发下去。我心疼的一遍遍地问，你冷不冷啊？不冷不冷，他回答着，一边往前走。走到一家是二层楼，楼上有人说话，我说放到一楼就行了，可他非要走上去，交到了房主手里。我心里感叹孩子的用心，拖着湿漉漉的裤子还这么用心的救人，想想自己是什么心态，赶快发完换裤子，完全在人的基点上。有一次走到一家门洞，一只小狗冲我们大叫，我快步走过去说，不要发了，有狗就不要发了。回头一看，悠悠正在和狗狗说话呢，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真相资料放在门口，狗狗不再叫了。我说，你不怕吗？悠悠说，狗狗和我成了好朋友。我很惭愧，自己还不如一个四岁的孩子，怕狗叫，怕狗追，怕主人出来，自我保护的心多强啊。还有一次要去一个中学找同修，悠悠从包里找出两本小册子，一手拎一个要去发。我怕心上来了，怕小区的人看见，怕学校门卫瞧见被抓，结果千方百计哄下孩子，要把手中的小册子装在包里，我的心里才觉得踏实。孩子多纯啊，没有任何后天人的东西，回头看看自己，被怕心、自我保护的心包裹得找不到真我，好多时候真的觉得自己修来修去的20多年了，还不如一个孩子。在公园里，悠悠总要带上几份真相传单分给小朋友。悠悠说，老师说了，有好事要和小朋友分享。在幼儿园，悠悠都把法轮大法好告诉小朋友。这事儿班主任知道了，告诉了副校长。副校长给我女儿打电话，女儿很害怕。我上学校和副校长面对面讲真相，20多分钟的交谈，副校长明白了很多，最后高兴地送我出来。悠悠救人的那颗心时时感动着我，促使我精进。他经常提醒我，要我走出去救人。我不再认为带孩子是拖累。我们组成了两人学法小组，吃晚饭后就学法，睡前要背红吟，还要往背上刻字，就是把法打在背上，记在心里。感谢师父送来小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弟子叩拜。第三部分，改变观念，12点后被罚。一个观念一直控制着我，就是晚上发完12点正念必须睡觉，认为那个时间段不好，是鬼出没的时间。悠悠宝贝来后一连7、8个晚上都不睡觉，他白天也不睡，一直到凌晨1、2点，最晚到3点30分。我困得倒头就睡，觉得哪怕能睡一小会儿都是很幸福的。悠悠过来就是一拳，睡大觉不幸福， 学大法才是最幸福的。我们在天上是同胞兄弟，要互相帮助，快给我背法，别耽误学法。他精神头可大了，一点儿也没有困意。我强打起精神，因为担心早上练功起不来，压力很大。其实那时状态很不好，睡得早也起不来，已经很长时间了。悠悠说，要有精神，学法身体会变大。我努力地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但是怕起不来的执着使我焦虑不安，又怕睡不够觉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我痛苦到了极限，心里难受的想发作，想怒吼。我极力地清理这些败物，现在看来是观念在难受，在挣扎，因为他不想改变。师父在《红银三乾坤再造》这首诗词中写道，再造乾坤正大穷，冲破阻力意重重，正法不是洗旧尘，同化更新入大红。糊弄事儿是走不过来的，这不是师父让我转变人的观念吗？人认为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部就班地做着该做的，一切安排不能被打破。可师尊正是让我改变这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呀。想起师尊在红银寺观月中说的，明月伴秋风，嫦娥赴古筝，风摇岩灵河，天仙伴笑声，长空广万里，光如云海灯，夜半天地亮，笑语过三更，月下云冲冲，辗转轮回生，浪迹人世间，未把渡船登。我不再担心起不来，不再执着自己的安排，什么就得几点睡几点起，我要怎么做怎么做，一切都是执着。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人类固有的旧观念形成一套工作思维方法后，很难接受新的认识，真理出现了也不敢去接受它，本能地产生一种排斥。我要放下一切，统化师父所要的。当悟道后，孩子不睡觉的状态停止了，师父帮弟子过了这一关。一次偶然间看见师父法身的眼睛是红的，我知道师父在为我着急。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我曾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迎头赶上。孩子不让睡觉，这不是师尊在成就自己吗？20多年的修炼路一路走过来，我曾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1年0.8个月，被非法劳教2年，出来后又和邪物者跑了几年，这浪费的时光怎么补上？不得再多吃苦吗？甚至我把这种安排当成干扰铲除。走过来才知道什么叫邪物，一旦打乱了自己的正常作息，就认为是魔干扰，发正念铲除，而不是把它当成好事，从中修出来。如今发完晚上12点正念，把小表扣过去，为的是不看表，不分心，能安下心来背法，一般能背一页多，一看表多数是在2点或者2点过1点，再把闹铃上到5点睡觉，5点练进功， 六点发正念，动工其他时间练，但有时也偷懒，做不完整。没有这七八天的痛苦磨砺，我是很难走出这一步的。谢谢师父珍惜弟子，我终于从内心认识到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原来我们遇到的观难都是师父在成就弟子啊。晚上背法好处很多，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人和事的牵挂，环境安静，能定下心来，有完整的时间。尤其是我带着一个3岁的小外孙吉吉，他是悠悠的弟弟，我白天很难有时间静心学法，孩子中午不睡觉，晚上他睡着了，我也困得很厉害，总也突破不了，干脆他睡我也睡，睡到12点发正念，接着背法。我深感学法时间太少了，师父总要求我们多学法多学法，我也只能挤这个时间了。第四部分，转变观念救度众生。以前我不喜欢吉吉，去年冬天我帮女儿接送悠悠上幼儿园，在家看着吉吉，2岁的吉吉一起床就看动画片，都是些外星人大战之类的题材，这些片子太害孩子了，我就给他换上师父的讲法录像，他又哭又闹，就是不看。为此我以为他根基不好，就对他印象不好，他对我也看不上，经常打我，用玩具向我投来，一个个玩具扔向我，最长有2分钟。他从不让我抱，常常是自己玩着趴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再把他抱到床上。他老爷说，吉吉怎么这么看不上你？我以为是自己欠下的业力，总是强忍，也没有向内找。这次女儿要考试，要背题，把吉吉送来了。我改变了观念，心想，吉吉来这里是来得大法的，我一定要善待他，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对待他。那天吉吉坐在我的对面，我发自内心地和他说，你来当人的目的是来得大法的，来这里你得学法。3岁的吉吉好像听懂了我的话，认真地点点头。从那以后，他每天早晨起床就看师父讲法录像，也不看动画片了，好像忘了这事，一连6-7天都是这样。吉吉前后变化太大了，这事让我悟到，不正的观念会害众生，阻挡众生得救。改变观念后，正念的力量会救众生，修好自己是多么的重要。第五部分，师父的法退者生，救了我，也救了众生。5岁的悠悠和3岁的吉吉在一起，高兴的时候就追逐着跑，不开心时为一个玩具争得互不相让。这时我会大喊，都给我老实点儿。悠悠说，就不听你的。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不好好说话。是啊，党文化的那种命令方式没有一点善，总想把孩子压下去，他们当然不听了，他们还是孩子，更要善心对待呀。那次我没守住，又冲悠悠大喊大叫。悠悠说，你不要争下去了，要不你去不了天国，都8次了，不再给机会了。我痛苦极了，为什么总是守不住呢？那天吉吉要跟老爷出去玩，可当时他光着屁股穿着鞋没法出去，我给他穿裤子，他就是不让脱鞋，因为裤口小，穿着鞋根本就穿不进去裤子。我说， 要么就不出去玩了，要么就把鞋脱下来，把裤子穿上再出去玩。他哭着就是不让脱鞋，但还得出去玩。我把裤子一丢，嫌他不讲理，不理他了。他哭得更上劲儿了。师父弘银三，退者生，打入我的脑中。退者生，我立刻缓了下来，较劲儿的心没了，拿起裤子平和地对吉吉说，咱们出去玩，把裤子穿上。我把鞋一扒，穿上了裤子，他也不哭了，出去玩了。试想，如果我一直僵持不理他，他会哭上半天的。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退一步海阔天空，放下自我，矛盾也就解开了。我们的修炼不只是为了成就自己，还要救度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你得救我，都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但是表现形式可不像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求人时要很礼貌的，很谦卑的才行。你救我，我得先感激你啊，我给你提供方便，可不是这个。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这么高，怎么救我？我明白了，正法修炼中，每遇到关难，都是众生在求救啊。修好自己，达到法的标准，才能让众生服气，才能救了他们。以前由于自己修得不好，毁了多少生命啊。第六部分，你善良了，我就变乖了。两个孩子都过来，我着实心里不平衡，给女儿打电话，你被提也可以看一个孩子啊。女儿说，我不为她着想，让她奶奶看一个吧，挑的是悠悠，可悠悠就是不去。哎，两个一个也退不出去，该过的关就过吧，该吃的苦就吃吧。想起师父在经文在棒喝中说，师父再说一句，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不能自己找干扰，走好最后所剩不多的路吧。既然是师父在管着，都是师父在安排，就不要自己安排清闲一点的道路了。想起那几天心里不平衡，电动转闸门一边高一边低的落下来不动了，这不是师父在点化自己心里不平衡吗？新买的老人机还不会用，两个孩子打开手电筒照这照那玩的可高兴了，就是关不上，这不是师父点化自己总找别人的毛病吗？孩子的淘气让我时常守不住心性，他们把我最喜欢的床单弄上了颜色，饮水机里的水弄了一地，自动洗衣机自动转了空转，北屋窗帘底下的睡头全拆了下来，又摆了一地，还把睡头穿上绳当作项链挂在脖子上，搞得我焦头烂额，时常愤怒发脾气训斥他们。直到有一天，悠悠拿来一张硬纸板，让我在上面写上好好说话，要每天看上几遍。我猛然警醒，这是修炼啊，怎么当成常人的事对待了？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自己对孩子没有好的语气，有的是训斥，语气是命令式的，也没善心，见他们闹就不耐烦了，嫌他们耽误自己的时间，其实这过程 正是让自己修去这些啊，更不会给他们讲道理，有的是要他们绝对服从的党文化，要求他们就得听自己的。其实他们还是个孩子，孩子有孩子的特点，贪玩。我错了，我开始注意自己的思想反应、心态语气，站在他们的角度上，看他们能不能接受得了，不再强制、强迫他们立即达到自己想要的。我发现当自己心烦意乱时，看孩子们的追逐打闹是干扰，当心情愉快时，看孩子的调皮淘气是儿童的天性，天真可爱。两种心态不同，结果不同，一切都随着心在变。怪不得悠悠说，姥姥，你善良了，我就变乖了。这是恩师借用小弟子的嘴在点化我啊，我得做个善良的人，像师尊在红银五什么是信仰中讲的，按着圣者的话，善如羔羊。结语，写着写着，我的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因为在写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平时意识不到的执着，由于固守着这些执着，伤害着同修，真心地向被我伤害过的同修表示歉意，并希望能得到原谅，让我们彼此不再有间隔，共同精进，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兑现誓约。谢谢师尊，谢谢同修。认识有限，只是现在的一点浅显认识，有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坐等瘟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7日。平时因为忙再加上懒惰，我法学的少，功练的也少，正念发的也少，经常想有时间补一补，最近几天时间稍微宽松了点，就松懈了一点，在家学法练功发正念，办点生活中的事情，也没怎么做讲真相的事情，不经意间脑子里两次闪现了同一句话，见死不救。这是在提醒我应该讲真相救人啊，众生在生死边缘，我没有理由自私安逸呀。现在临近年底，虽然瘟疫有爆发趋势，但是我是应对措施与上一次不同，没有一刀切的全部封锁，出现病例的个别小区封了，大多数没有病例的小区还在开放，有的小区门口增加了摄像头，而有的小区好像也没什么动作，但是有的同修好像动心了，有点波动，没被封锁的也有点人心惶惶，经常听到有人猜测哪天哪天要全面封锁什么的，有的学法小组也停了，有的也不要资料了，有的也配合家人主动禁足了。其实封锁对我们大法弟子互相联系沟通和讲真相救人是起到阻碍作用的，对世人防疫根本上也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应该否定这种所谓的封锁，都是邪党愚蠢无能有邪恶才搞什么封锁，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要被搞乱，不要无奈被动地承认接受，应该在思想中主动否定和抵制，做一些物质准备倒不是错误，因为有的小区确实封锁了，就是思想中不能承认。我作为同修基本都能翻墙上网，动态网上各种预言也多，预言和科学家预测都说这次瘟疫会更严重，死的人会更多，还可能会出现饥荒什么的，社会经济生活可能会出现大的变故等等，
反正是2021年大有垮塌之势，所以一些同修未雨绸缪，购置好了很多生活物资，做好了迎接大型瘟疫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好像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就等瘟疫来了，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和生死用心是到位了，就是不知道对救人用心是否到位。我知道有很多同修直到现在还是不怎么讲真相，日程安排里根本就没有这一项，有的虽然做也只是一点点满足现状，一副不紧不慢的姿态，也没有突破的愿望。有的同修近几年或者一直没有经受过邪恶的骚扰和迫害，也没有因为从事哪些救人项目而紧张忙碌，生活过得安逸而滋润，就想一直这样舒服地跟到最后得了，不想有任何改变。还有的同修前些年做了一些讲真相的事情，觉得差不多了，做过了，现在不用再做了，圆满应该不成问题了，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安心睡大觉了，就安排自己提前退休了。还有的同修曾经遭受过迫害，进过黑窝，承受不住写了三书，出来以后虽然也写了声明，但是害怕再遭迫害，做不好再背叛什么的，不想再那样担惊受怕的，想过几天安稳日子，吸取了负面教训，变得小心谨慎又狡猾，现在就是什么讲真相的事情都不做，而且还以一些荒唐的借口否定讲真相的做法，什么发资料过时了，到处乱扔没人看，真相币都是乱写，就应该写法轮大法好几个字，面对面讲真相不理智不安全等等，灾难来了好像与他没什么关系，自己是练功人不得瘟疫，那都是常人的事情，似乎有一种优越感，真的超脱了，其实根本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干啥的。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讲，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师父在理性中还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君者，是幕后救度的使者，救人讲真相中都会理智的做。可见不是学了大法就完事了，就上了保险了，得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才安全。我们都说要同化大法，我们大法的特点就是这样，能不能做到不就是代表合不合格吗？当然谁都知道做到是不容易的，大陆有邪恶在迫害，有大法弟子被活摘器官的恐怖威胁，也有家里家外人的不理解，会遭受冷言冷眼，会被鄙视，一切都那么现实，大德之士是那么好当的呢？喝着茶养着花聊着天数着钱品着美味看着电视就能当大德之士啊？这个环境师父说就像老君的炼丹炉，哪会让人好受啊？好受就炼不成仙丹，来的就是这地方，我们真得实实在在的彻彻底底的放下一切自我一切执着，放下生死，不畏艰险不畏辛苦，无私为他的才能够格。你现在说不想当大德之士了，那是人心作用下的想法，自己的选择促成了现在的一切，说不定当初很多人还抢着要来呢，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历史过程，一切都走到今天这一步了，实际上我们是没有退路和再选择的机会的，只有坚定地走到底才是出路。问题很明显，自私自利自我保护，缺少慈悲，无视他人死活，多年真正的境界在这时基本就体现出来了。众生的灾难是对我们的综合考核，说这是结业考试也不为过。2021年如果真像预言的那样，我们修炼结束也就快了，真的结束了，对大法弟子一定会有一个审核的，不可能稀里糊涂都有一个结果。像小孩上学升级，不管好坏 来个全班端是不可能的，抱着侥幸心理糊弄事儿都是骗自己。上天那是多么严肃的事情啊，一定是严格无情的，谁有那么大本事在神那儿还能蒙混过关呢？我们来到世上就是在最后众生危难时刻救他们的，此其实也。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在做什么，都做了多少，都怎么做的，师父和众神是一定要看的。最近我发正念感觉比以前轻松，也就是邪恶已经很少了，我们都不需要那么怕了，正念强一点，心正一点，没有什么问题，都到最后了，该放的执着真得放下了，此时不放更待何时？特别是怕心私心，再不抓紧我们也没有机会了。师父在期盼我们放下一切人心执着，期盼我们能救下更多的众生，不想落下一个大法弟子。我们都认真地用大法衡量一下自己，相信会有更多的勇气和动力走出去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谦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7号。我从1995年得法，到今年修炼大法已有26年了，修炼的不是很精进。身边有一位新学员甲，到今年才得法3年，他的精进状态却让我十分敬佩。从他身上使我改变了自己长期固有的我是一个老学员的观念，明白了进门不分先后，精进与否全看自己是否有那颗真修向善的心。同修甲有一个弱智儿子，寄养在一所弱智学校。一天，同修甲的爸爸去看孙子，他在院里时，孙子突然跑到大门外，等爷爷出门时，孙子已经不见踪影。弱智学校的校长开着车陪着爷爷到处找，找了几个小时也未找到，后来给110报了案，又打电话告诉远在北京的孩子的爸爸。同修甲接到电话后的第一念就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儿子不会有事的。同修甲的爸爸突然想到，孙子是不是回家了？弱智学校的校长又开着车陪着他去他家，结果发现孙子就在家门口蹲着。爷爷赶紧给儿子回电话，儿子心里不解，孩子是弱智，根本不知道家在什么地方，离家好几里地，又不懂得坐公交车，是谁把他送回家的呢？除非是师父法身用功能把他送回家里。于是在心里默默地感恩师父。有一次同修甲和我说，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竟然在两个老同修面前喜不自胜，夸夸其谈，今后可要保持谦卑啊。我听后深有感触，人家才修炼几年就懂得谦卑，自己在同修面前不知天高地厚有多少次了呢。一次同修甲和我说要背法，最近他说第一遍已经快背完了，可我才背到120页。每次见到他，他都谈到心性提高的事例，可我却觉得我无心性提高的例子可谈，心里不由得一阵阵惭愧。过去说到得法，自己都毫无谦卑之心，说起自己是某某时间得法的，已经修炼了多少多少年了，觉得很自豪。自那次同修甲谈了谦卑的事情后，我再也不提自己的过去了。常人中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何况自己修得如何自己心里清楚，有何等资格去和同修卖弄呢？谦卑在常人中是一种胸怀，在修炼人中是一种境界，就像大海始终把自己处于最低的位置，才能包容千万条河流，修炼人更是如此，只有始终保持谦卑的心态，才能修到更高的境界。古人说，三人行必有吾师，不要以老学员自居，始终保持谦卑的心态，成为我修炼中的一句警言。一点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控告警察违法抓人，一文中写道，面对警察非法抓人，我们可以请律师来维护大法弟子的权利，反迫害，我们也可以自己运用法律来反迫害，营救同修。首先让同修的家属去派出所了解情况，问警察为什么抓人，抓人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根据警察说的抓人理由告诉警察，这些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为抓人的理由，因为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然后告诉警察，现在是讲依法治国，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冤假错案终身追责制，你们没有法律依据就非法抓人，你们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希望你们立即放人，否则我们要控告你们。然后就警察抓人理由的非法之处，对非法抓人的责任人写出刑事控告状，先向非法抓人的责任人递交，敦促他们放人，告诉警察如不放人就向检察院递交控告状。编辑注：这篇交流文章控告警察违法抓人的后面附有控告警察非法抓人的刑事控告状模板，供同修下载使用。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寒来暑往，大意中我们救人不懈怠，一文中写道，干扰中不动心，救人不懈怠。2020年4月初，本地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有同修建议讲真相应该停一停，我们电话小组的同修们都不动心，无论邪恶怎么干扰，邪恶的目的就是想让我们产生怕心，不救人。我们识破他们的阴谋，现在众生在危难关头，瘟疫还在不停地扩散，可是我们是众生的希望，大家谁也没有停止救人的步伐。例如同修 A 有一次被汽车撞了，身体痛得连伸胳膊都疼，就算是这样，同修也没有停止过一天，依然每天骑着车出门讲真相，十几天后身上的疼痛悄然而失。有时发资料，同修过后才发现车里有人在盯着他看，但是同修不动心，正念理智地走开，换个地方继续发资料。2020年7月份，在同一天的时间里，本地发生大规模绑架事件，有的同修被跟踪，有的被非法抄家，顿时间邪恶氛围迎面而来。我们电话小组的同修们在理智注意安全的前提下，依旧坚持出去讲真相。有一位同修不到半小时就顺利地劝退六人。同修们交流中谈到，只要我们在法中实修就是最安全的，我们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一切邪恶干扰因素，排除干扰，救人不懈怠。随后相隔十几天，本市区再一次爆发疫情，我们依旧不动心，我们的地区没有封城，也没有封小区，我们依旧在救众生中奔忙。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把讲真相救人视为己任，一文中写道，我每天三点一刻起来晨练，然后送孙子上幼儿园，上午自己简单吃点早餐，就出去和同修一起讲真相，下午在家学法、抄法或背法，看师父各地讲法经文。做家务时，我听明慧电台的修炼心得交流，这样主意识集中，不容易受思想业与外来信息干扰，能保持修炼人的正念，也可以对照自己的不足修自己。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告诫我们，大法弟子是有重大使命的，作为一名老弟子，我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几年来，我与同修们排除干扰，克服惰性与怕心，每天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因为每天都出去讲真相，要面对复杂的人群，形形色色的人心，还有不明真相人们的斥责、讥笑、谩骂，所有这些时时刻刻在考验着修炼人的心性。我每天敬请师父加持我，让我扩大再扩大容量，慈悲心，在世人面前展现良好的形象，请师父赐予法力和能量加持弟子多救人。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向内找，闯过生死关，一文中写道，对待自己的亲人，我总是希望他们都认可并赞誉大法，对于不认可大法的就比较怀有成见甚至怨气。我虽然给弟弟家讲了真相，但总是蜻蜓点水，并没有解开他们的心结。一旦他们有不如我意的言行时，特别是对大法有误解的言语时，我不是慈悲地去讲真相，而是觉得不屑与其讲了，心中的怨恨依然抹不去。尽管自己也知道怨恨心是应该去掉的，但总是去得不彻底。其实在邪恶对大法和对我的迫害中，他们或许也承受着外部的巨大压力。他们的不理解不就是自己的慈悲心不够，没给他们把真相讲到位吗？不就是自己没有修去怨恨等人心，没有解开他们的心结吗？大法弟子的亲人都是跟大法有很大缘分的人，同样需要我们去慈悲救度啊。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破除对民主制度的执着，一文中写道，我问自己，思维中有没有对美国民主制度执着的心？其实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为了使人修炼，返回天国世界。人在世间的境遇是业力轮报的体现，而不是通过这种民主制度使人求得世间的利益。神掌控着世间的一切，平衡着各种因缘关系，人不能任由利益驱使而恣意妄为。天国世界里是佛道神主掌圣境，传统社会中是君主帝王统治疆土。现在西方的这种民主制度只是特定时期旧势力安排的一种替代制度，将来这种民主制度也许不会存在。这次美国大选中的舞弊乱象也让世人进一步认清了民主制度的漏洞和弊端。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人的理还真不是民主。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最近因为这个时期要正法，很多王都转生到中国去了，谁也不能再称王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很多高层次上不同层次的生命都来了，转生到人这儿了，这一下就改变了各民族人的成分，说叫谁当王呢？这更不好办了，所以干脆旧势力就叫人自己选吧，就民主吧。这个民主在天上看，实质就是这么两种因素造成的。其实仔细静心想想，师父当初传大法，使这批大法弟子得救，九篇共产党的问世，是更多的人认清共产邪党的本来面目，从而得救。师父又创办神韵，观看演出的人又得救了。师父是利用各种形式救更多的人，同时锤炼大法弟子，成就未来的佛道神。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提高心性舍弃脸书的心得体会，一文中写道，过去我比较热衷于脸书，随着自身修炼的提高，我把它删除了。删除脸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悟到默默无闻地做三件事才是了不起的。以前我之所以喜欢用脸书，是因为有许许多多执着心和不正确观念，跟那些有同样执着的人在一起觉得好，这个社交平台为他们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当我基本上舍弃掉那些肮脏的心之后，层次也随之升华了，就真的不想用脸书了，反而感到无趣，整天七嘴八舌的，心里不好受，给我也不会要了。这时想起自己以前一些争强和显示的表现，感到汗颜。其实别人修的高低跟自己毫无关系，自己修的好坏也与别人无关，所以没必要老是看别人如何如何。当然理性的交流切磋也是必要的，但要多查找自己的不足。从转法轮中我们知道，修炼提高是全靠自己的，抓紧时间走出自己的路才是威德啊。脸书是个人心复杂鱼龙混杂之地，上面很多学员的交流和体会其实不完全纯净，有些带有争斗心、显示心、怨恨心、对时间的执着等等。 以及不是大法修炼中的词汇，甚至是骂人的话，吸引着那些有同样执着的人，可能觉察不到。跟明慧网经过严格审核筛选之后发表的绝大多数修炼文章比，无论从语言和内心的纯净性上，还是从学好法的角度看，都比不了。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说，明慧网是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对外也是一个窗口，有什么事情可以通过明慧网说说大家的想法。我悟到明慧网是师父看着的。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